Recording in progress.
近东的政治历史格局发生改变是有关系的。巴比伦帝国这个时候被波斯帝国所取代了。波斯帝国呢，就是后起的这个帝国啊，把巴比伦灭了。那么这两个帝国呢，对于被掳的这些国家还有他们所战胜的这些各个民族的这些小国呢，政策是很不一样的。那巴比伦帝国的政策，我们上一次讲到三次被掳的时候，大家印象蛮深的。简单说来，就是他们是要夺财夺人的嘛，就把圣殿里，一个是把圣殿里的宝物、金器、银器都要掳走，还有呢，就是他们会抢人才，特别是犹大南国的这些精英，就皇室阶层啊、祭司阶层啊，都要掳走，就是又要钱又要人，是这样的。但是呢，波斯帝国是恰恰相反的，他这个波斯帝国的版图比巴比伦帝国更加大。那么他那么大一个帝国，他的这个政策呢？从统治的角度来讲是更加高明的，它是得人心的，就是让这些被掳的民回到他们原来的故土，并重建他们的神殿，就给他们一定的自治空间。我们看到右下角的这张图呢，就是在波斯帝国下面两次回归的路线图。我们看到紫色的是所罗巴伯的，红色的是以斯拉的。这个图大家已经很熟悉了，在旧约概论之后常常会看到这个图。其实我们回顾到亚伯拉罕时期啊，亚伯拉罕就是出了加勒底的乌尔嘛，然后往北走，绕过哈兰，再南下到应许之地。结果呢，到了被掳的时候呢，就反过来了啊，他们就从这个应许之地又掳到巴比伦了。那现在回去呢，就又在反向的走一遍，又从巴比伦，那以斯拉可能是更远啊，要从波斯的首都这个苏珊城回去。好，就这个在这个空间上面来来回回，就是我们旧约背景的这个空间。这一块地形呢，它有名字的叫新月沃土，它的英文叫Fertile Crescent。这个我是怎么记得？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说法。就这个crescent 它是一个新月形的意思嘛，但是它跟那个法语里面的可颂面包 croissant 呢是一个同源的词，所以这个形状呢不光是一个月亮啊，就是弯月，还是一个像可颂面包这样的一个形状，就我们就记得它来来回回这样。那被掳呢就是又回去了，回归 ，sorry 讲错，就是回归之后三次回归，沿着这个路线他们又回去了。我们从这张表格看一下，就是这个是波斯帝国的帝王表。那波斯帝国起来之后呢，他们在近东的这个势力呢，就帝国存在的是200年。200年当中有13位王，其中有4位是在圣经当中记载的，那对应的就是三次归回的时间。第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居鲁士大帝。他就下了那个诏令啊，就像是刚刚上台啊，这个帝国就大赦天下，让允许呢各族各民能够回去，其中包括犹太人。然后他们一回去就开始建圣殿，但是这个圣殿呢立了根基之后就停止了，因为各样的这个搅扰的原因。那直到第四位王大力乌一世的时候，圣殿再重新开始建，并且建成。这个大力乌在波斯帝国的历史上也是挺有名的，在他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大规模开始了希波战争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在大力乌一世下面的这个王，圣经称亚哈随鲁，就是以斯帖当中的亚哈随鲁王，中间发生了以斯帖跟莫迪改的故事。在亚哈随鲁后一位王亚达薛西的时候，第二次回归以斯拉和第三次回归尼西米，就是发生在这个时间点。那这个表格呢要特别留心的就是它那个时间跨度。我刚刚开始读以斯拉尼西米记的时候，就对那个时间就不敏感，因为它很多纪年方式是用我们古代这种巴比伦的纪年，就某个某个王的第几年，或者是用一些犹太历法纪年，让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读起来呢是对这个时间是不敏感的。 所以有的时候读着读着啊，怎么第一次被掳的人就不见了？突然第二次被掳的人就出现了啊，其实是因为对这个时间不敏感啊，第一次被掳跟第二次被掳之间相差了有80年，所以三次我说错了，第一次回归和第三次回归，第二、第三次回归之间相差80年。那第二次以斯拉跟尼西米之间呢，只相差10几年。那整个三次回归完成，所有的三次回归其实是时间跨度是蛮长的，有100年的时间。好，三次被掳是比较短的，20多年。啊，我们这个留心一下这个时间。从这个时间轴上就更清楚了，第一次回归和第二次回归之间相差了有80年。我们看到啊，这张图表上呢有挺多的围绕当时三次回归的历史信息，我们不会具体展开，但是大家留心一下，知道回归的人数，第一次以斯拉所罗巴伯所带领的呢，第一次回归是接近5万人，应该是男丁。接近5万人，第二次以斯拉是不到2000人啊，其实人数不是很多的。第三次尼西米都没有写多少人，但是他就带了一个像小分队一样的就回去了。所以如果加上老人孩子的话呢，应该就10几万人。那我们回想一下，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多少人进了旷野？有60万人的男丁。民数记里面记载，所以这一次回来呢，在规模上并不是很大，而且不是所有的人都回来，有一些，因为有70年，长达70年之久的，他们在外面，有很多人就，有一批人就在外邦，就留在那里了，没有，这次没有回来。好的，我们继续往下走，那我们就接下来呢，就是进入这个以斯拉和尼西米记的经文，从圣经的记载来梳理一下这个三次回归。那第一次呢，就在以斯拉记的开头就记在这里了。波斯王古列元年，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口所说的话，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，使他通告全国说。好，接下来的经文我就不念了。看到这里就讲到应验耶利米先知的这个70年要回来的预言，时候到了。然后呢，王朝也变了，就激动这个波斯王古列的心，让他们回来。那这张图片是不是大家都挺熟悉的？这个很重要的圣经文物，它就是一个圆筒，就是一个泥质的这个圆柱体，上面刻满了楔形文字。这个文物为什么重要呢？它是圣经文本以外的，跟圣经所记载的事情相互佐证的一件重要的文物，上面就刻着这个波斯王古列的诏书，现在陈列在大英博物馆。那我们弟兄姐妹，如果特别是基督徒去到大英博物馆的话，一定是会去这个地方打卡呀，拍个照片。它是很重要的一件圣经考古文物的。重要性呢，我想可以排到第二位吧。那如果这个居鲁士圆筒是第二位的重要的圣经文物，那拆开来讲一讲，那第一位是什么呢？对，苏森姐妹，是第一位是死海古卷。死海古卷太重要了啊，将旧约文本的这个确信度啊，往前推进了1000年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就古列王发了这个诏书之后呢，动作很快啊，所罗巴伯、约书亚带领的这一批人呢，就开始第一次的回归了。这边有一个所罗巴伯是谁呢？这边有一个所罗巴伯的小小的家谱，他是就第二次被掳跟以西结先知一起被掳的约雅敬王的孙子，所以他是王室的后裔。我们想一想啊，如果说南国犹大没有灭国的话，那很有可能所罗巴伯就是要当王的。但是呢，他们现在回归，他是以省长的身份，就这个波斯帝国给予一定的自治嘛，那你们只能是个省长。所以虽然他们是三次回归，但是以色列没有复国，他只是享有一定的自治啊，可以重建圣殿，然后恢复他们的崇拜的信仰生活，但是并没有复国。所以呢，所罗巴伯是省长，那约书亚就是亚伦的后代，是祭司啊，一个是政治领袖，一个是宗教领袖，就回归了。然后回归之后就开始建圣殿，在以斯拉记的3章记载，第二年的2月立了根基。但是很快啊， 因为这个70年当中呢，有些犹太人就留在了外邦。那么这一片应许之地上呢，也有很多其他的外邦人生活。那圣经里面写到，那些人是会给以色列人捣乱的。他们不管是建圣殿呀，还是尼希米建城墙，都是会做一些破坏工作的。像亚门人呐，或者是撒玛利亚省的人啊，还有阿拉伯人都有。所以呢，就很快这个圣殿就工作就停止了，直到这个波斯的第四位王大力乌王的年间，在大力乌王第二年，主前的520年，神兴起了哈该和撒迦利亚两位先知。这个他们先知所讲的预言，都是关于鼓励他们，你们要重建圣殿，把这个圣殿重新建好。这个年份挺好记的啊，公元前520年，神在这个时候大发慈爱。当然，这一次呢，神的百姓也很顺服，就回应上帝的爱。他们听到先知所讲的，马上就开始重建圣殿。5年之后，这个所罗巴伯的第二圣殿就建成了。那到了这里呢，第一次回归的内容就告一段落了。我中间用了一个带有波斯风格的这个花边隔了一下呢，就这个地方就是以斯帖记发生的时间。然后呢，在亚哈随鲁王之后的亚达薛西王的年间呢，以斯拉跟尼希米回来了啊。我多次强调，这个中间隔的时间是挺长的。好，我们继续看，刚才就是梳理了一下三次回归的大概的一个脉络，我们现在就来详细的看一下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。首先呢，以斯拉记，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以斯拉这位人，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帮助，然后他是利未支派，是亚伦的后裔。所以非常顺理成章的，以斯拉的一个身份就是祭司嘛，因为亚伦的后裔都是要做祭司的。但是呢，除了祭司的身份，圣经也记载到以斯拉是敏捷的文士。我们要注意到这个文士，他在被掳归回的书卷里面开始凸显出来。那在犹太人的这个整个的救恩历史上，因为他不同的历史时期，所以他有在社会上有不同的阶层的人是比较重要的。那么像祭司呢，是一直都有的。从出埃及记开始设立，摩西设立亚伦做第一个大祭司开始啊，祭司是一直都有的。先知呢也是常有的。但是呢，不同的时期呢，那个重要性的人的身份会有变化。比如说族长时期，他游牧民族嘛，那就是亚伯拉罕很重要，族长就是儿子也很多，孙子也很多，牛啊羊啊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。那到后来他们要攻占进入应许之地了，就是士师时代，这个士师很重要。之后王国时期呢，那就是王室的这个成员要一个一个王的记录。那么到这个被掳回归的时候呢，文士就开始显现出来了。这个文士呢，最早是出现在撒母耳记下上面。他想的是什么呢？这个文士最早就是抄写经书的，就妥拉，摩西五经很重要，抄写经书。一开始就是像一个书记员这样一个角色，但是慢慢慢慢，因为他们是抄经书的嘛，自然就会对这个经书很熟悉，就慢慢慢慢就演变成他可以去向百姓教导摩西律法，并且解释这个律法的这样一群人。我们知道这个摩西五经里面的很多呢，其实像那个法律的这个文书一样的，大概是三类嘛。神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。诫命就是像宪法一样的，摩西十诫十条最重要的诫命。然后呢，律例呢，律例。然后还有一部分呢，就是像民法一样的，就比如说你在百姓当中有谁杀了人呐？有谁你的奴隶杀了人该怎么办？或者是你的奴隶偷了东西要怎么？就是像这种民法一样的。那还有一类就是祭司法，记载在利未记里面的，就献祭的时候有详细的规定，什么时候献牛，什么时候献羊，献几只，在什么时间，然后这个祭物呢怎么分配？在利未记里面，所以这一套像法律系统一样的是如何运用在生活当中，是需要有人去做这个解释的，那就是在这个文士 就以斯拉说他是通晓这个摩西的律法嘛，并且他做的很多的工作就是向百姓来教导，并且跟他们解释你们要怎么运用。我在这个上面有一张小图，也是我这一次预备的时候呢，我才听说有这个说法叫王国八卷，我以前没有听说过。就上次分享的三卷书跟今天讲的五卷书加起来叫王国八卷，就是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国家没有了嘛，他们回来之后并没有复国啊。所以呢，就是像以前他们是有一个国家身份的，他是大卫王朝的，他是犹大南国人，但是现在他们这个身份如何建立呢？就是靠对摩西律法的这个顺服，就他们是一群读妥拉的这个人。那这个时候这个身份就很重要，所以这个文士呢解释律法的这个工作就显得很重要，因为他是要凝聚这群人的，这群上帝的百姓要凝聚在神的话语当中。如果没有这个的话，可能他们这个群体就要散架了，如果没有以神的话为中心。那这个在现代的犹太人里面我们也会看到，他们直到今天还在读这个妥拉。这个文士阶层呢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形成，并且我们在新约的福音书里面要注意到，主耶稣基督多次对话的就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，跟他们来讲论律法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关注一下以斯拉记的文本风格。一般被称为它是叫编撰式的历史文献。简单讲就是以斯拉记读起来呢，就好像你进了一个档案馆，就看这种大量的文献的感觉。所以呢，应该是如果你不是对一个处理信息很感兴趣的人呢，读起来应该是会觉得相对枯燥的。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官方的这个，就是像古列王的诏书啊，还有一些他们之后又重新恢复建圣殿的时候，也有一些官方文件，他就直接放在这个书卷里面，结合着一些自传的回忆录，还有他很喜欢拉一些名单。特别有意思的是，我们看到我这一二三四五第五个，就是像那个圣殿里的器皿啊，就原来被巴比伦王夺走的嘛，金器银器这些宝物，那现在波斯王就很大方说你们回去，这些圣殿里的宝物都还给你们。结果这些物品呢，他也列了个清单，有多少个碗啊，有多少个杯子啊，这些大家读的时候可以感受一下以斯拉记的这个文风的特点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以斯拉记的主题，很清楚两大主题，重建圣殿和重整圣名。以斯拉记一共就是十章，一到六章是围绕第一个主题重建圣殿，七到十章就是重整圣名。那我们要注意到，虽然它叫以斯拉记，但其实呢，一到六章跟以斯拉没有什么关系，因为一到六章讲的是第一次回归，是所罗巴伯跟约书亚所带领的第一次回归。那到了第二次第七章的时候，以斯拉就出现了，因为他讲到重整圣名嘛，以斯拉是一个文士，他要教导律法，讲的是这些内容。那如果我们把尼希米记结合起来，因为在希伯来的塔纳赫的传统里面，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是一卷书的，那么它整个的主题是有关联的，从重建物质的圣殿到重整信仰与圣洁，就以斯拉，然后再到尼希米建城墙。这个建城墙有它的属灵意义啊，是对神的百姓的一个保护，并且跟外邦世界的一个隔离。所以呢，两卷书加起来这个主题是有延续性的。并且呢，就我们现在讲一句总结呢，就一句话很快了啊，以斯拉回去重整圣名，然后重整这个信仰与圣洁，让他们带领他们宣读摩西律法。但如果我们去进入经文去看，特别是后两章以斯拉记的第九章第十章呢，是这个经文还是很有冲击力的，并且是非常有感情的。来读一下以斯拉记九章六节，我这里看，我的神啊，我 抱愧蒙羞，不敢向我神仰面，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，我们的罪恶滔天。就以斯拉是带领他们做了很深的认罪悔改的。这些被掳回归的民啊，当他们过了70年，大概已经是两代人的时间，再回到故土，再看到祖宗神启示给他们祖宗的这个律法，想到他们曾经如何得罪神，心里面肯定是有这个五味杂陈吧，有很多的亏欠，他们亏欠了神。而且呢，在尼希米记里记载到以斯拉宣讲这个律法的时候，这个效果就很多人从早到晚就认真的听，而且呢他们都哭啊，一群人都哭，他们非常的扎心。就我就想以斯拉他讲到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分量，能够讲到人心里面，很扎心的。这个是一张多雷的版画，就是以斯拉在那里悔改。我想我们信仰的复兴跟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，回转向神，然后看到这个神的律法，看到神的本相是这么的圣洁，悔改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。好，刚刚已经提到尼希米记的主题了，就建城墙。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读一下尼希米记。尼希米记我们弟兄姐妹一想到就会想，哦，就是尼希米带领了一群人排除万难，然后在神的感动下合一建了城墙。其实呢尼希米记是很好看的，它比以斯拉记要有意思，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啊。这个城建城墙呢，它跟建圣殿还不太一样，圣殿是很严肃的，那是敬拜神的场所嘛，就还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。但是这个城墙呢，其实是跟百姓的生活呢很相关的，是非常接地气的。我们看一下呢，不同的释经书里面有这个城墙的还原图，可能细节不太一样，因为一些考古的结论不同啊。这个城墙是现在是有考古在挖的。那么你们看一下这个各种门，阳门呐、鱼门、谷门，还有粪场门，其实就是跟百姓的生活相关的。这个阳门就在圣殿的北面嘛，就献祭用的这个羊就从羊这里运进来。然后呢，这个粪场门呢，就是排泄这个垃圾的。所以跟每天的生活有关。然后呢，那么这样的一个城墙它有什么属灵意义呢？在圣经里面也写到，我们可以读一下，举个例子，在尼希米记的13章里面，就尼希米发现呢，在安息日的那一天大家挺忙的，有犹太人还在那里榨酒，然后呢用这个驴来运粮食，还有运各种什么葡萄啊、无花果这种水果，就很忙，就是贸易嘛，就城里有这个生活需要，然后运进运出。但是他们在安息日这一天做这个事情，那尼希米就他因为是知道摩西律法的，守安息日是记载在10诫里面的第4诫啊，所以呢他就要制止这个事情，他就命令把这个城门都关了，那不让他们来运输这些吃的，要让这个神的百姓呢安心把这一天分别为圣来敬拜神。所以是很有意思的这里面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有的时候想到我们不违背上帝的诫命呢，一些非常明显的那种恶劣的事情，比如说行诡诈呀、背后坑人呢，可能我们不会做。但有些事情，比如说跟生活相关的，我今天吃个水果呀，我今天运一点就是买一点家里需要的东西，那好像看上去是很正常不过的啊。但是呢，也是经文圣经在尼希米记当中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太关注眼前的这个生活，有的时候也会忽略了神，不把这个焦点放在神的上面。那7天里面有一天是要分别为圣的，要把这个生活里的事情放下，我们来亲近神。这个是旧约里的安息日的律法。那到了新约呢，我们现在就是守主日啊。这个在尼希米记里的关于城墙的主题有一些和大家分享。那再讲到尼希米这个人物，有一些释经书说以斯拉是被称为第二摩西，但是我读完呢，我觉得尼希米更像是第二摩西。那为什么？因为尼希米记他对尼希米这个人物的 这个刻画呀是更加丰富的，而且有很多的细节。那尼西米这个人呢，他是波斯王的酒政，这个波斯王还有王后是很信任他的，但是他在神国里面呢，他的这个身份并不是很显赫。那圣经里面并没有记载尼西米的详细的祖先的谱系啊，他不像所罗巴伯是王族的后裔，以斯拉是亚伦的后代，那尼西米没有详细的记载，所以他既不是祭司，也不是先知，也不是君王的后代，但是神重用他，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属灵领袖，因为他对神的忠心，而且呢，他的这个摆上。这是尼西米，神就重用他。然后我们如果把这个尼西米记跟出埃及记做一个比较啊，出埃及记是很好看的，就摩西带领以色列人，因为他有很多嘛，一个神迹接着一个神迹，又是云柱火柱啊，又是红海，这个红海劈开，又有玛纳降下，是非常波澜壮阔的。但是尼西米记里面呢？其实没有这种明显的神迹，它就是像我们在面临这种很复杂的挑战当中，一件一件事情去把它处理完，靠着神的力量处理完这样的一个过程。但是它也是非常有内在张力的，也是有明显的我们能读到神的同在的。好，这个是尼西米记里面。关于这一位人物，但是尼西米在外邦，他的身份是很显赫的。虽然他不是祭司、先知和君王，但是他在外邦的波斯宫廷呢，也是身居高位。另外呢，他回归的时候的身份也是作为犹大省的省长。我接下来呢，就是想跟大家再具体看一下尼西米记里面。对，尼西米这个人物的一些描述啊，大概分三方面。首先就是尼西米是一个祷告的人，圣经里面记载呢有11次祷告，而且呢，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些领受，就是他这个祷告呢非常的简短，因为他是省长，我觉得他应该挺忙的，处理各样的事情。那么他就在日常的这个处理当中呢，遇到问题就向神祷告。比如他说啊，神就是有人要使我们惧怕啊，这些仇敌要破坏建城墙的工作，或者是这个我们的事情呢，神的事情被藐视这些啊，他都求神加力量给他。那有一些重大负担的时候呢，也有比较持久的长祷，但是这些简短有力的，伴随着这个生活里面的这个祷告。是尼西米的他的一个特点，观察到的。还有就是他既然当过酒政，现在是省长呢，所以他的行政管理能力也是很强的。圣经就记载他把不同的人都组织起来，来修建这个城墙，能够把不同的人都聚集起来。好的，那还有就是他写到尼西米的人际关系。他要处理各个不同的方面的关系，觉得也挺不容易的。首先就是跟波斯王的关系，是因为有这个波斯王的支持嘛，他才能够回去并且建城墙。王还给他提供了很多他需要的这些资源。那另外呢，就是跟这些反对者、仇敌的关系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个地方呢，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啊，这个很明显的有一个仇敌，然后有一件事情，非常复杂。因为当时他们的信仰灵命状况也不是很好，出现了大批的跟外邦人通婚的情况，并把他们的犹太妻子休妻。那么，比如说像尼西米跟他一起同工的那些官长啊，甚至祭司呢，都娶了外邦女子。也就是那些人是要跟他同工的，一起来造这个城墙，他还不得不跟他们合作。但就好像你的同事的太太后面的亲戚是你的反对者。那就很难嘛，这个事情。所以尼西米在这个当中呢，他就也要常常的祷告来处理好，并且呢，他还有就是他跟同工的关系。我们看到尼西米他的属灵生命也是很成熟的，但是呢，他把讲解律法、讲解摩西五经，并且教导律法这个事情呢，是让以斯拉去做这个事情的。以斯拉跟尼西米记，他们是以斯拉跟尼西米是一同同工过的。好，还有呢，就有一个细节是他跟百姓之间的关系。他当了12年的省长， 然后他都没有拿俸禄，并且在修城墙的期间啊，起码在修城墙的50多天里面，他写到有150人在他的席上吃饭，非常的慷慨，因为他就做这个省长，连工资都不要，并且他就请大家吃饭，来有增强这个凝聚力，做这样的一个奉献。这就是尼西米这个人物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物呢是，挺丰满的，有很多的细节，因此尼西米读起来比以斯拉季有更多的这个故事性。好，我们刚刚就了解了一下尼西米记和以斯拉季大概的主题，还有这个主人公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。希望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，有更多的代入感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三卷同期的小先知书。小先知书呢，第一卷就是哈该，还有第二卷撒迦利亚。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嘛，就是在那个很美好的年份，主前520的时候，神就让哈该和撒迦利亚发出了要鼓励他们重建圣殿的这个预言。哈该书是比较简洁的，它只有2章。就先上来呢，哈该就呼召你们要有个优先顺序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就。他就说：“百姓，你们自己住的这个房屋呢都很好，有天花板，但是呢，神的殿呢却停工了，还荒凉。所以呢，就鼓励他们去建殿，并且呢，他在第二章的时候呢，也讲到了应许，就说这后来的殿荣耀要大过先前的殿。哎，其实我们这个所罗巴伯的第二圣殿是没有第一圣殿那个宏伟的，那他为什么说这个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呢？那我读到过一个解释啊，就是因为这个第二圣殿是要迎接耶稣基督的，真正的王来到耶路撒冷，就是进的这个第二圣殿。好的，这个是哈该书，比较简洁。那么撒迦利亚书虽然它讲的是同样的主题。就是建圣殿，但是撒迦利亚书是小先知书里面最长的，一共14章，内容也很多。前面1到8章呢，写到了8个意象，就是如果说哈该书是在这个外在的建殿，撒迦利亚书强调的就是内在建造。同样的啊，和以斯拉一样，就是要呼召这个悔改，我们要洁净。我们要像神一样的圣洁，那我们才会有真正的那个信仰和属灵的复兴，神才与我们同在。那么他9到14章呢，就指向未来了，他没有停留在光光只讲圣殿的这个事情，他还指向了未来的预言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。这个经文我们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啊，每年复活节之前，宗旨主日都要读一遍，就是看呐、啊，你的王来到这里，骑着驴啊，谦谦卑卑的，就出自这个撒迦利亚书。然后他还讲到了受苦的牧人呐、啊，被扎的这样的形象，都是指向尼赛亚的国度。我们了解一下，这是撒迦利亚书。我们现在看一下最后的马拉基书。因为弟兄姐妹，我们教会在1年多2年前吧，是专门有一次成人主日学讲十二先知书的，我们大家可以温习一下。所以今天我可能历史书就讲得多一点。那最后一卷马拉基书呢，非常的特别。它整个是由这个6段辩论组成的一卷书卷。那我们要留心到，马拉基呢比哈该和撒迦利亚要晚，它几乎大概是跟以斯拉尼西米是同时代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波斯帝国的中叶了，中间这个时间。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波斯帝国要往走下坡路之后呢，这个希腊文明就起来了。那希腊文明的特征是什么？就是它的理性，它的哲学。我们讲到这个西学都要讲啊，读柏拉图啊、亚里士多德，哲学很强，就是它的理性呢就开始进入这个文明当中。那么像马拉基书在这个时候呢，那有的学者就认为它是受这个希腊化的影响了，就开始跟上帝辩论了。旧约的其他地方也有，像摩西也会跟上帝来对话，但是呢，以这样的一个形式，大规模的形式呢，就只有在马拉基书当中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对话，他问的是什么呢？ 就是有百姓问神说，你在什么事情上爱我呢？我没有感觉到你爱我呀，你的公义在哪里呢？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有苦难？你不说有上帝吗？还有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来修我们犹太妻和外邦人通婚呢？还有我们，他就觉得对上帝说，我们有什么事情来亏欠你？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就看到这个人的理性啊，人的这个自我意识增强的时候，他对神的这种绝对的顺服，这种谦卑呢就减少了。在马拉基书里面我们有看到，然后呢，我们想到在其实以斯拉尼西米的这个同时代呢，百姓的信仰状况呢，其实也不是很好的。在马拉基书里面会写到，他们在献祭物的事情上面，还有奉献十一奉献的事情上，都是有亏欠的，包括在守律法上，都是有折扣的。所以，弟兄姐妹，讲到这里呢，我们就想，因为马拉基书是圣经的旧约的最后一卷书了，我们再回想在创世纪开始啊，这个人的罪的事情呢，就一直没有被解决，就哪怕是中间有过属灵高峰，你想三次回归，他们的圣殿也建好了，以斯拉也带领百姓重新来读这个神的律法，然后也建城墙，但是呢，没过多久呢，这些问题又卷土重来。就好像这个摩西带领他们出了埃及，到了士师记里面就看到了，马上就有很多这个堕落的问题。所以这个罪的事情要如何能够彻底的解决呢？马拉基书的后面就强烈的指向新约，神就要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要为我们上十字架，这个人的罪呢，在十字架上就完全的解决。好的，那我今天的这个分享呢，大概就到这里，因为再分享下去就要开始讲新约了嘛，耶稣基督要再来了。这几卷小先知书里面都是有对耶稣的预言的。我后面呢就有设计了几个讨论的问题，我想我们今天如果在现场的弟兄姐妹呢，听了我们这几卷书的分享，包括过去的前几次的分享的这些课呢，大家都可以来做一些讨论。我看看我们现场是分组嘛，我们还有15分钟的时间，大家有一个讨论。我今天就讲的内容没有上一次那么多，因为上一次就没有时间讨论了，我说我们这一次要有一点时间大家一起聊一聊。那我想我们可以分两组，还有三组啊，之前我们怎么分组了？三组，那分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我们四个人一组，分三组吧，我也下来。然后好的，题呢就大家可以选择其中一个然后来聊一聊，不一定四个问题都讲。